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战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记得在上一个星期啊，战山法语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啊送了我们一个大礼物，就是人生最大的礼物呢是宽恕。那么今天就要请问达义法师，人生啊最大的欠缺又是什么呢？
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人生最大的欠缺是慈悲和智慧。
是不是可以请师父啊为我们详细的解说一下今天的内容呢？
当然可以呢。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各种物质生活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啊，无论是住的房子啦，吃的食物啊，用的这个交通工具啊，身上穿的衣服啊，以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都称得上是物质现代化。有时我们会感受到，人在生活中就像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样，人有天眼通啊，打开电视或者上网呢，能够观看到世界各地的新闻，也有这个天耳通啊，打开收音机能够知道天下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有这个神足通啊，乘坐这个飞机可以畅游世界。但是呢，人的精神境界并没有随着这个丰富的物质生活而提高，反而呢，这个人与人之间呢日益疏远，互相猜疑。有的人呢为了个人利益，甚至呢做出一生伤天害理的行为。甚至现代生活的我们呢，如何提升精神层面的财富呢？我想呢，我们最缺陷的就是慈悲和这个智慧。
听到师父的说明啊，让我们才知道原来现代人真的很幸福啊，好像佛陀所说的一样，有天耳通啊，天眼通啊，还有神足通，不过就是在精神方面啊，好像欠缺了。师父刚才提到的慈悲这个名词啊，当然我们佛教徒也是常常听过的，但是在佛教里面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佛教的这个精神特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慈悲，一个是智慧。那么是什么叫慈悲呢？慈悲是指这个时常善于关怀别人，替别人着想，并能够体谅别人和包容别人，见到天下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像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一样的亲切。佛陀在《梵王经》里面这样说啊，他说：“世上一切男人是我的父老兄弟，一切女人是我的祖母姐妹啊。”老子也说：“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啊。”这个就是所有大圣人都是一样，看到世间所有一切人呢，都是好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一样的亲切。由此可以知道呢，凡是圣人都有一颗深爱人间的大慈悲心。不但圣人有这个慈悲心，我们凡夫也一样，本具着心怀大众的这个慈悲心。比如在2008年中国有雪灾和地震等天然灾害的时候啊，那么大家感同身受，发起的这个大爱，各自为这个灾区啊募款啊捐献啊。不过凡夫的慈悲心是有局限性的，在某一时某一地可能有爱心，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私自利和嗔恨嫉妒中度过。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举个例子说，我们在地下铁和公车便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只顾自己，很少去关心邻座的人。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见面好像除了有事情才见面，平常呢很少忌讳开怀畅谈人生的道理。我们有时呢容不了别人的优点，我设法去排挤和孤立他人，对一生看不惯的人和忍不住的事情呢都会发脾气。正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心量 不够宽大，因而呢造成了这个自私啊、自大啊和目空一切啊，我带来了许多的困惑和烦恼。如果大家呢细心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烦恼一般都是因为心量不够大，因此呢痛苦便接二连三而来。佛陀曾经说过，他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口气天下太平啊。有慈悲心的人都能够次次为人着想，做事问心无愧，遵守这个职业道德，相信呢善恶的因果报应。所以呢凡事呢心中有慈悲心的人呢心量都能够宽大，也能够善待一切的众生。那么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呢，天下才能够真正的太平。
是要天下太平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慈悲心。不过如何啊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慈悲呢？
当地你提得好，根据这个佛陀呢在佛经里面这样开示我们，他说我们凡夫俗子啊想修慈悲呢并不难，只要在心念上转变一下，将这个身口意三业转化成十种善业，就可以做到慈悲的境界。
刚才师父鼓励大家将身口意三业要转化成十种善行，是不是请师父说明一下身业方面我们应该遵守哪些呢？
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这样讲，他说在身业方面呢要遵守三种善业，第一呢就是我们不能杀生，第二不能偷盗，第三不能邪淫。当然这个邪淫呢就是我们在家人除了这个夫妻之外啊不得有这个第三者啊或者是婚外情啊。那么在口业方面呢要遵守不两舌、不握口、不妄语、不绮语。在业方面呢我们要遵守不贪得无厌，第二呢不要随便发脾气，第三呢不要是非不辨、好坏不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行持以上的十善业的话呢，天下才能真正的太平，家庭呢一定可以和睦，人心也自然而然能够得到净化。
谢谢师父的开示，告诉我们原来身口意三方面都要转化成十种善行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师父解释了什么是慈悲，是不是跟我们开示什么是智慧呢？
好的，这个智慧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在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要行菩萨道呢一定要修学六度，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这六种波罗蜜啊，所谓的这个波罗蜜呢就是如果说每个人修学这六种法门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从烦恼痛苦的此岸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那么这六种波罗蜜呢是以般若为纲要为指导，如果我们有慈悲心没有智慧般若的话呢，有时候会走偏你都不知道。因此呢这个智慧呢在慈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有一句话这样说，如果说呢你行这个慈悲没有智慧，等于说有时候你帮人家的忙，那么越帮越忙，因为你不懂得要领怎么样来帮忙人家。所以呢这个智慧呢无论在各个方面呢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智慧呢是指呢善于这个明察秋毫，并能通情达理，在这个复杂这个环境中呢找到正确的这个定点，明白到世间万物就像金刚经所讲，凡是有相皆是希望，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就像心经里面也这样讲啊，佛在介绍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的时候就说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在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能得到解脱自在的境界，都是因为他能够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明白空无自性，并能够在空的境界中悟到真空妙有的道理，而发起了这个大悲心去广度一切受苦的众生。
刚才师父说啊，智慧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智慧增长，不过智慧从哪里得来呢？
当然你问得很好，好多人像说我们有智慧啦，我想要求智慧，那么智慧从哪里来呢？ 世界上没有一个固定的相叫智慧，我们想得到人生的智慧，要在一切人事物中去体悟到其中的奥妙，并在这奥妙中呢掌握到其中的规律，这样才能够主动的去运转各种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否则呢，我们的心每天都会被这个千变万化的人事物牵着鼻子走，我困惑终生呢。根据这个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启示啊，他发觉到人的智慧呢是来自三方面的。第一就叫闻智般若，或者叫般若智慧。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啊，我们之所以呢得到智慧，那么说要通过这个闻智来启示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博览群书啊，精通古今中外的人文知识啊，人们便可以在知识里呢悟出了这个人生的道理。福特认为呢，万法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道理。不管是文学、哲学、历史、艺术或者宗教，其思想内容都有一定的这个人生经验呢。我们在这生人生经验中便可以得到启发和生长智慧。正如古人这样常常讲，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啊，由此说明了读书可以启发人的智慧，同时也能够净化我们人的心灵。第二种智慧呢就叫光照般若。什么叫光照般若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文字上得到人生智慧之外，同时还可以用心去体悟身边周遭事物规律性的变化，而获得宇宙人生的智慧。比如说，当我们身处于这个加拿大东部，亲身体验到每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变化，我明白了大自然无常的道理。当人活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呢，会觉悟到哦，人生如梦啊，人就像一场梦一样，几十年转眼间就过去了，四十年转眼间便会随即消失啊。又每当觉察到身边的朋友或自己的亲信为了这个利害关系啊，背叛了自己的时候呢，顿时觉悟到人心莫测啊。我们如果能够在这瞬间万变的梦幻人生里啊，不消极，我能够积极进取，乐意关怀他人，奉献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智慧。第三种智慧就是实相般若。我们如果做好了闻智般若和光照般若的功夫，那么实相般若自然而然就能够现前。那么究竟什么是实相般若呢？实相般若的意思是，当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当下明白其缘由，并且呢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它、解决它，最后接受它。一个人如果有实相般若，便能够超然于物外，身心得到自在啊，当下便可以解脱，能够做到如莲花一样，日无泥而不染。在众人皆醉时，我们自己呢能够独自觉醒。虽然每天杂物缠身，但永远保持着一颗清净安详的心。
最后，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呢？
当然，智慧呢，或者叫觉悟，就像在黑暗中找到电源的开关，现前一片光明啊，一目了然，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路应该怎么样走。世间万事万物啊，因为有了智慧而身心格外自在洒脱，也因为智慧增长而多长养一份慈悲心呢。有了慈悲心以后啊，便会意外地发现到，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如果我们能够珍惜每个人的缘分，就能够享受到家庭社会和谐之美，同时也会发觉到人与大自然那种和谐之美。这种美的领悟呢，只有自己知道。就像我们佛经里面所讲，说一个人真正有智慧、有慈悲，感受到生活很美丽的时候呢，他的境界是什么呢？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梦幻人世间，匆匆过一生，究竟有何物可寄以永恒？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真常？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拥有过。
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在 AM 一四三零频道播出的《湛山法语》节目。第二个时段将要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湛山的历史。记得上一个礼拜啊，达义法师跟我们谈到了谭旭老法师啊，培养了很多的僧才，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育家。那么师父，您是如何知道谭旭老法师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呢？
从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第一呢，就是我遇到了好多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啊，也是我的师父，乃至于我以前教过我的法师，每一次呢提到谭旭老法师，他们都非常的敬仰这个谭旭老法师他的修行还有他的学问，特别是他这个为佛教教育事业的这个奉献精神呢，都是他们非常敬佩的一位老人家。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无论是在北方呀，或者是南方呢，或者在香港，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加拿大，乃至于其他的国家，好多的高僧大德啊，都是谭旭老法师培养出来的。大家众所周知，就像我们多伦多的信空长老啊，崇祥长老啊，还有美国的乐度长老啊，还有香港的永兴法师啊，昌海法师啊，圣海法师啊，都是谭旭老法师那个时候培养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个厦门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妙藏老和尚，还有现在在五台山的孟长老法师，这些人呢都是谭旭老法师在当时栽培出来的。所以我们加拿大多伦多每一年的谭旭老法师的生辰呢，还有他的继承呢，我们都有盛大的这个活动来纪念这位啊佛教里面的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
当我们提到谭旭老法师的时候，就时常想到呢，他老人家常常劝大家几句话，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那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哦，当丽丽问得好，这三句话呢，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像释迦牟尼说法49年，他所讲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他的纲要就是这六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那么看破是什么意思呢？看破呢就是谭旭老法师呢教我们呢，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呢都要看得清清楚楚，都要知道一切事物它的来龙去脉。如果我们把世间所有的东西呢看清楚的话呢，我们呢就从被动里面可以变成主动。因为我们为什么现在有好多烦恼痛苦，就是我们迷惑了，迷惑以后就造业了，造业也就是受报。神佛教里面叫惑业苦。如果呢我们对世界的东西呢看得很清清楚楚，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个同事来给你麻烦啊，来批评你也好啊，发脾气也好啊，对你有歧视也好啊，那么如果说你有智慧，你去观察他这个人他的行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你，是不是呢背后有人啊利用他来给你捣蛋，或者是你真的在哪一方面呢有缺点，或者是呢这个人呢自己本身呢头脑有点问题，或者是他的习气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把看清楚的话呢，你就不会被这种逆境，就是外来这种干扰来干扰你的心， 那你心就能够很平静，如如不动。所以这看破就是一种智慧的观察，能够用你的这个智慧来观察世间所有一切事物，不管是在公司里面好啊，或者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啊，感情方面啊，家庭方面啊，读书方面呢，都非常有用的。特别是现在呢，常常呢家庭里面出现这个婚外情啊，第三者啊，那么夫妻之间常常有这方面的烦恼痛苦。那么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智慧光照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对方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会找出这个真正原因出来。这种原因可能是对方错，也可能呢自己本身有责任。那么你明白以后呢，那你把这种事情呢才能够真正能够放下。所以放下呢就是你该怎么做了，该进该退，那么你心里面非常的清楚，进退自如啊。甚至要看破放下。那么第三个就是自在，因为你知道怎么样进退自如了，知道怎么做的话呢，你心里面没有挂碍，你心里面很坦然，你知道这个事情真相是什么，你知道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你心里面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在。所以呢，这几句话呢，无论是在佛教的修行境界方面来说，或者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名言。
谢谢师父告诉我们看破放下自在的意义。接下去阿姨今天又要为我们说好听的故事咯。
梦幻人世间，匆匆过一生，究竟有何物，可期永恒。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真长。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拥有。
中
哼，不知死活的奈陀村民竟敢在大清早敲锣打鼓吵我安眠，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还以为我是条小蛇呢。黑风黑雨听令。
是大王。
给我朝山下的奈陀村狠狠地吹他三天三夜，没有我的许可绝对不能停止。
是大王。
这位住在喜马拉雅山上的黑龙王，他的脾气早就是出了名的暴躁。这天因为一桩小事情，他又暴跳如雷了，毫不考虑地下了这道可怕的命令。命令一出，山脚下的奈陀村立刻就要面临毁灭的厄运。只见漫天浓重的黑云像是恶魔一样的覆盖在村子上空，一阵又一阵的疾风暴雨就像是一只只锐利的刀剑， 不断袭击着村里的房屋和农田。不到一天的功夫，奈陀村已经被摧残得一片凄凉，村民们死的死，伤的伤，到处是让人不忍听闻的哭叫声。
救命啊！救命啊！
美好的家园全都毁在这场恐怖的暴风雨中了。加尼舍切王很快的就知道了发生在奈陀村里的惨剧，他非常的愤怒，因为几百年来他们国家的百姓总是受到山上那条黑龙王的侵扰，稍微一点不顺他的心意啊，就会遭受到黑风黑雨袭击的命运了。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深以为苦，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噩梦，能够快乐自在的生活呢？爱民如子的加尼舍切王其实早就有降服黑龙的打算，这次奈陀村的惨剧使他更加积极地开始筹划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尽快地降服这条暴虐的黑龙。
来人啊，快到各个村庄张贴公告，调派各户壮丁组成降龙军上山伏龙。
加尼舍切王的指令一下，很快的就征到了几千个士兵，大家威武神勇地站在广场上听候加尼舍切王的指挥。
这次上山我们志不在取黑龙的性命，而是要填平他居住的黑龙池，因此到达黑龙池后，大家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大方块扔进池中，填平大池就可以下山了。
加尼舍切王的话虽然让士兵们感到有些意外，但是大家都相信贤明的大王这么样做必定是有他的用意，所以都不发一言地跟随着他，浩浩荡荡地向黑龙池出发了。而这个时候呢，在山上的黑龙王再也按耐不住心里的怒火，他立刻卷起了层层怪异的黑云，挟持着凌厉的闪电，一路地飞向山下。才一转眼的功夫啊，只见天昏地暗，到处飞沙走石，狂风暴雨不断地袭打着上山的人们。原本好几千的士兵一转眼已经死伤大半了。
不能往后退，千万不能往后退。
在恐怖的风雨当中，大家仍然是一条心，互相扶持着，彼此大声地鼓励着，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加油。
甚至于连在山脚下守候的一些老弱妇孺也都全部都加入了这个上山的行列。轰隆隆的雷声挡不住他们上山的决心，呼啸的狂风也吹不熄他们降龙的热火，这样像金刚石一样坚定的心意连黑龙王都感到畏惧了。他无奈地收起了黑风黑雨，化身变成了一个驼背的老公公，从山上慢慢地走了下来。当他看到加尼舍切王的时候，就抱拳行礼说：
大王，带着你的士兵回去吧，万一你们伤亡太重惨败而归，不也是大王的耻辱吗？不如趁着现在无风无雨快快回宫吧。
加尼舍切王看了他一眼之后一点儿都没有理会这个驼背老公公的劝告，他仍然冷静地指挥大家 用力地踩过泥泞，向山上走去。这下可好了，这个脾气暴烈但是生性胆怯的黑龙王，在确定了他们的决心之后，不禁大为恐慌。他赶紧啊，又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慈祥老者，低声下气地求道：
大王，不瞒您说，我就是山上的黑龙王，我知道你们田池的决心是不会被任何困难动摇的，所以我来恳求大王放我一条生路，只要大王能挂一口大钟在佛寺塔顶上，时时以钟声来提醒我熄灭怒火，我就不会再出来作乱了，请大王放过我吧。
迦尼舍切王原来就没有要杀死黑龙王的打算，现在听到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当然是非常的欢喜，于是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之后呢，一口精心打造的大钟被高高的挂在塔顶上，以后啊，每当山边黑云翻滚，怪风围起的时候，一声声悠扬嘹亮的钟声就会响起，而那清澈的钟声不但是安抚了黑龙王暴躁的心性，也熄灭了他心中的怒火，更挽救了成千上万美好的家园。亲爱的朋友，您认识的人里有容易发怒爱生气的人吗？您是用什么方法来帮他消除怒火的呢？在这儿祝福大家都笑口常开，延年益寿。